啊，第十章，第五节到第十五节这十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上礼拜讲到了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啊，我们知道这十二人的名字。上个礼拜我们主要介绍了这十二人的名字。这十二个人，一个叫做西门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啊，然后呢，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菲利
和巴德罗买，啊，菲利和巴德罗买，多马和碎利马泰，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利人犹大。当耶稣呼召了这十二个人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讲了一段话。那这段话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我们先看第五节，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耶稣差了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能不能往下放，对不起，能不能再有一页，点一下就进入下一页。哎，没有了，就打了这么多。好，那大家来听我念，还没有念完的啊。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啊，这段经文很奇妙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刚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宣教的中国，说我带着使命向前走。我相信这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使命向前走的。使命对于一个基督徒是相当相当重要的，除了呼召就是使命。当神呼召了我们，他一定把一个使命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看使命是什么。当我要讲这篇道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故事，非常有趣。他说，在印度，从印度返回英国的那个海途中，有一个船从印度回到中国。那个船上回到英国，那个船上有两个人有一段对话。这两个人，一个是猎人一个是传道人他们两个就对话。那这对话很有意思。那个猎人就对传道人说，他说，我在印度25年没看过一个人信耶稣那传道人说，那真奇怪，你遇到过老虎了没有？那个猎人说，当然，我见过几百只老虎，并且打死了十几只。传道人说，我在印度20多年没见过一只老虎，倒见到几百个人因为福音的大能悔改信了耶稣。你看到这两个人的眼光很不同啊，猎人的眼光看到的是老虎，传道人眼光看到的是人失丧的灵魂。那为什么两个人同在印度，同是20多年，他们看见的不一样呢？使命不一样，使命不一样，是不是？因为他们使命是不同的。使命mission 就是英文字源来自于拉丁文的差遣的意思。耶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怎样差遣你们。这个使命跟差遣在拉丁文里是一个词一个词。耶稣很清楚他被差遣来到这世界上做什么。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以父的事为念他以父的事为念，所以他知道上帝交给他的使命就是来到世界上为了死而来的，为了死而来的。我们 没有一个人来到世界说你是为了死来的啊。我们说一听说来到世界我们要死，我们就很不高兴。一个小孩来到世界上，你的邻居来你家拜年说这孩子一定要死，你肯定不高兴啊，你一定说要活，因为你的使命不同。可是耶稣来的使命就是为我们死的，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说成了。成什么呢？他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有一个使命，那个这个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当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的时候，他把使命给了他的身体教会，让教会每一个肢体一起来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我们才有今天我们听闻福音。我常常想起这十二个人，他们多么了不起。这十二人啊，软弱过啊，他们也失败过啊，他们也没有什么高的学历，可是这十二个人改变了这个世界。耶稣常常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你想一想多么奇妙的事情，犹太人推崇他让他做王。耶稣在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早，犹太人非常非常推崇他。为什么推崇他呢？耶稣的聚会比我们聚会多得多，对不对？每一次聚会我们说有一次看说给5000人吃饱啊，一次又给4000人吃饱。那5000人是包括男人，犹太人做事情他们数人是不数女人的啊，他们不数小孩子的，他们数的是男人。所以5000人大个人再加小孩子，我相信是上万人的。那时候整个的阿拉伯地区才100万人，整个的阿拉伯地区啊才100万人，那一次聚会就1/100，你想他聚会人该多多。所以他在整个的犹太中非常的轰动，所以犹太人推崇他，希望他能够做王，带领犹太人走向独立啊，打败罗马的统治。但是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下，耶稣没有去做王，但是耶稣却永远的做了王。阿门。我们今天还在称他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儿女们在全世界各地，不分种族、不分文化、不分背景的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他是永远都是王，因为耶稣说他的国是永永远远的，没有穷尽的。我们今天世界任何一个国都会穷尽的，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让把他的国度传出去。那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很奇妙的，耶稣把这个22人叫来了，对他们有一段吩咐。而这段吩咐有的时候是旧约时候，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被钉十字架，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的吩咐。他们把福音要先传给犹太人，保罗说这个福音要先给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然后再后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是保罗一个顺序。那个时候神也是这样一个传福音的顺序。所以神召好了12人，给他们权柄能力，差他们出去，并且吩咐了他们许多的话，就像一个慈父在盯着他远行的儿子一样，告诉他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你看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啊。那个时候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的，先传。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是要差遣他们啊，他差遣他们，马可福音说是2个2个的出去，对不对？是一对儿一对儿的。耶稣把他们这个差派了12个人，也差派了70个人，他们都是2个2个一起出去的。所以传福音呢，最好2个人出去啊，2人是一个伴侣啊，2人是一个伴侣，使他们有同伴，他们的急难的时候、病痛的时候互相有一个帮助啊，他们有不同的看见，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就常常我信主的那个过程很奇妙。我记得我离开我信主那个村子的时候，我问村子那个带我信主那个农村妇女，我说你们在这个穷乡僻壤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这么好的消息是谁传给你们？她是两个小姐妹从河南来，这两个小姐妹一个18岁一个19岁，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就在主的里面祷告说，主啊你要差派我们出去。这个差派是什么意思？刚才我讲到了使命，差遣就是使命。所以神啊你给我使命，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没有这样祷告说，神啊你给我使命？好像不多。我们在美国我们信主了，我们说神啊你给我好处啊，我们有工作，主你给我工作，你不给我工作你就不爱我。我们有太太，你给我个太太，你不给我太太你就不爱我，因为你让我打光棍你当然不爱我，是不是？我没有男朋友，伺候男朋友还要长得帅，还要挣钱多，还有的属灵的还有爱主啊，这还好一点。 你不给我你就不爱我。可是好像这个祷告好像很不同啊，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河南两个小女孩，她们祷告说你给我使命，你给我使命啊，这个非常奇妙的，两个女孩，一个18岁，一个19岁，信主第一年就带着使命出去了，去哪里？去中国东北，没有人去的地方，那里面没有福音的。对于河南的女孩子来说，东北是多么冷啊！啊，那非常冷的，河南那个冷跟东北比，那差得太远了，啊，东北是太冷了。他们就到了我信主那个村子传福音，没有人听。啊，那个地方那个村长说：“哎呀，小孩啊，你这两个小孩看不错，长得也很漂亮，这地方光棍很多的，就不要回去了，就嫁这儿就得了嘛，不需要传福音的。我们这地方什么都缺，就不缺神，神有的是。在我们东北老家呀、啊，神太多了，我告诉你，连黄鼠狼都是神，狐狸都是神，对不对？你看东北人拜黄鼠狼的，叫狐黄二仙呐、啊。今天修大叔在这儿呢，东北拜这个东西的。”胡黄二仙说我们这不缺神，我们缺什么？我缺钱。哎，所以你最好给我们钱，你不要给我们福音，给你钱你还会死啊，但听闻福音你就得永生。而两个小女孩子就不放弃，一直传福音传福音。那天他们没有地儿可去了，也没有钱了，他们两个就来到村子那个就那一个小路口，十字路口，他们两个就跪在那里祷告，求神给他们开路。你看神给他们两个使命了，但神你给我使命，你就会为我开道路。我要求的不是为了我自己，是为了把福音传开，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啊。他们祷告的时候，哇，那个村长啊去打麻将，就看他们俩跪着祷告。哎，这俩小孩信的还挺真诚的，不管是真的假的啊、哦、打麻将打了8圈回来还在祷告呢。8圈打多久啊？你们打过麻将没有啊？8圈最低要打4个小时的，我告诉你，4个小时还在那儿祷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为自己祷告能祷告4个小时，也不一定哦啊。如果你们真的有4个小时一天为自己祷告，那也是很感谢主的。但是他们不是为自己祷告，他们是让主给他们开道路，在那里传福音。哇，那神真就开道了。那个村长一回来就看到还在那里祷告，大雪把两个小女孩都给盖住了，还在那里祷告。这个村长立刻心里就被感动，他说这是一种什么信仰，可以使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力量，我要认识这个他们所信的神。所以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去，给他们煮饺子吃，然后告诉他们说明天我招全村人来，到时候听你们来开会，来给你们让你们讲道。你看这个村子就很多人信了主，我就在这个村子信了主。我今天相信那两个女孩子是带着神的使命去找我的，他就是知道神在那里要预定要拣选一个人的。所以无论到哪里传福音，我都纪念这两个姐妹，她们在神那里领受的使命。所以我们要两个的出去。第二个，我们看到神耶稣给他们一个方向，到哪里呢？到迷失的羊那里去，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啊，去抢救那里失丧的灵魂。不是到别人的羊圈里把羊给拉出来，是到迷失的里去啊。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啊，我们传的是要不信主的人，我们不要到别人那个教会去把人拉过来，那个没有用的，那都信了主了。所以耶稣说你们到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要找迷失的灵魂啊。第三，随走随传，你生命的一切的动作都跟福音这个使命有关系，你所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都跟使命有关系。所以当你有了这个使命，你走到哪里都可以传扬福音，你根本不在乎条件不条件。保罗说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啊。你看到这个人，你先看到的是什么？先看到信不信主啊，这很重要啊。没信主你就要告诉他，你有的你就要给他。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随走随传啊。第四，他给了他们一个生活的原则，说够吃够喝就好了啊，腰里不要带那么多铜钱啊，带来会怎么样啊？那么多钱就去做生意去了，走一半哇，这个东西赚钱，反正四处走，哎呦，做跨国生意嘛，就做生意就不传福音了嘛，所以不要带那么多钱啊。然后耶稣告诉你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白白的得来，我们就白白的舍去，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不是在我们手中啊，所以我们得到的好处就给出去。第五，他告诉我们给带平安给接待的人， 他说你住在那个家里面，他要接待你的时候，你就求平安临到那家。若是他不配得，这个平安归你，归传福音的人。所以为什么传福音有负担啊？有平安呢、啊？传福音有平安就在这里。当他为别人祝福的时候，这家不配得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就归你。如果那家你咒诅了他以后，那个咒诅，如果那家不该咒诅，那咒诅归谁啊？也归你。所以福音的使者出去不是带来咒诅，是带来平安，带来祝福。哈利路亚。但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出去就是祝福，其他的很多的宗教带有咒诅的宗教都不是正确的宗教。神给的就是爱，我们对那些失丧的人，我们那个要有耐心的爱，不能人家跟人传福音一次不信主，你那个下地狱吧，我不管你了，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需要一些耐心，需要一些时间，需要一些祷告，需要把主的爱传给他，不是把咒诅传出去。我们知道当那个他们到那个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约翰跟雅各一看那时不接待他们，约翰跟雅各说什么，说主啊，你降天火把它烧掉算了，那烧掉啊，主就那时候主就教导他们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带有祝福出去啊，当然这个审判在神，如果他逼迫了神的使者，有一天那个审判来临的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要严重。但是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罪恶的地方，是没有神的地方，是注定被毁灭的地方。所以耶稣教了我们这些原则啊，他最后点他还告诉我们说要带平安给他们，那么要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啊。所以我们不是带有这过去的一种框框，我们出去的时候是带着神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我们从这些步骤看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教导我们。到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有一些不同，耶稣的教导有不同，在使徒行传啊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以后，耶稣讲了一段话，已经不是像犹太人了，不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了，外邦人路已经可以走了，知道吧？因为最早是犹太人拒绝了福音，所以耶稣在复活的时候他开始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去干什么，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啊，这就是使命。这段经文在哪里？大家记得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最重要的经文，这就是整个圣经中讲的我们的使命，大使命，是我的使命，也是你的使命，是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神教训我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上帝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是大使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么整个的在这个使命颁布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它还有一个顺序的问题。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耶路撒冷最早的犹太人的中心，然后到犹太全地，然后再到撒玛利亚，就是进入外邦了，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利路亚。那这是我们的使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差不多20多亿的人成为基督徒，比犹太的100万人的多多少倍。所以我们的主的国是在天上，是永永远远的，没有穷尽的，没有穷尽的。所以这个使命包括了两个特权，第一个，你与神同工。与神同工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知道当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那是多美的事情。第二个，代表神啊，你都不知道说你做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常常觉得做基督徒我们做的软趴趴的哈，这个也没什么没什么，你是代表神的，你是神在地上的大使。如果看到美国，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我们那个一对新加坡来的弟兄姐妹是昨天给我们献诗的，那个明阳还有舒莹，他们是代表新加坡的在美国的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啊，他们是代表自己国家来到这个国家的。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在这世界上居住的，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权柄，是他给我们的，我们代表神，所以我们第二是他的代表者，很重要，非常重要。当你知道你身上的使命的时候，你活的就不一样，啊，你活的就不一样。你知道你做基督徒是多么了不起，多么了不起，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领受这个使命呢？我们为什么要传扬福音呢？为什么教会总是讲传扬福音呢？因为传扬福音，你生命才成长。我们有几点我们要认识，为什么传扬福音？第一点，我们看到传扬福音是神的旨意。加尔文曾经讲过一句话啊，约翰加尔文他说，除了神自己，没有一件事比神的旨意更大啊，神的旨意除了他自己，没有比他更大的啊。所以我们一个人不能观看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利害关系过于神的旨意。刚才静茹在带敬拜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他做了一个祷告，他主啊，我们常常看重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看重我们自己，我们看重自己的生命，看重自己的儿女，这些都不错，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都该看重，但是我们没有一项超过神的旨意。你爱你的家庭是神的旨意，爱你的儿女是神的旨意，可是你爱的如果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你按照你的属世的想法，就不是神的旨意，你那个爱就是溺爱，有一天你一定会自食其果的，一定的。所以神的旨意是超过一切的，所以神要让我们去传福音，那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只有顺服啊，顺服神的旨意，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救些人啊，因为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有一天主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里，我们要把我们，保罗说我们要各自向主交账啊，你不要交别人的账，你要交你自己的账。你不要说主啊主啊，你看我传福音五个人信主，那个人才一个人信主，一个都没有，那这不是你的事儿。你要交你自己的账，你传了多少福音，有多少人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有一天在你的后边一大串的名字。当然这些，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做了，我们要归荣耀给神，不是归荣耀给自己啊。因为圣经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人会称耶稣为主。那就是说传福音是圣灵的感动，不是你的能力啊，不是你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传福音，哎呦，我们带着很多信主，那当然是很好，上帝也用你，但是你就骄傲起来，这也是不对的。你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啊，归给神。你应该说你是个管道，当你跟别人传福音，圣灵与你同在，那个人信了主了，哈利路亚，归荣耀给神，我做了主让我做的，那主就纪念你。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这是神的旨意。第二点，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两个命令，第一个在教会内部的命令，就是彼此的相爱。耶稣说，你们若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我们必须有彼此相爱的心。第二就是对外传扬福音，这也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我们传福音是主的命令，做一个基督徒一定要遵守主的命令。如果我们不能遵守主的命令，我们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对内要彼此相爱，只要彼此相爱，我们才有力量来传扬福音。第三是圣灵的差派，圣灵的差派。圣经说，我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传扬福音，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我们看到那个时候把保罗跟巴拿巴拆出去了。你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主任牧师是谁啊？我上次讲到了谁啊？巴拿巴。助理牧师呢是保罗。所以圣灵催逼他们把主任牧师和助理牧师都拆派出去了，去传扬福音去了。所以出去的人拆派着要挑最优秀的啊，这个教会才有爱心。我们给出去要最好的，那今天的教会好像不是这样，我们自己要最好的，我们要最好的崇拜啊，我们要最好的青少年事工，我们要最好的儿童事工，我们最好的教堂，我们最好的敬拜，什么都要最好的，但是我们给出去就给不好的啊，说反正这个宣教嘛啊，差不多就行了，给一点钱就算了啊。然后哪个弟兄姊妹没事干了，你们去出去走一走，传福音去。有很多教会是这个观念， 有时候这个最好的牧师一出去传福音，出去时间长了，弟兄姊妹，哎，这牧师怎么又走了呢？传福音去了，传福音去了。所以当我们给的时候要给最好的，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我们要知道这个教会的事工是一个属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如果我们的教会按照神的心意做，神一定会让你增长。有的教会咱牧师一次都不出去的，看着在那儿，很怕教会出事，那教会出事我告诉你，我们看到多少这种教会，是不是挨个看着，今天你没来就打电话给你，哎，怎么不来啊，没来聚会啊，你干什么去了，然后大家看着他，你干什么去了，过两天他也不见了，你干什么去了，谁都不知道谁干什么去了，看不住。这是个属灵的原则，这是属灵的。所以你把神的事情摆在第一位，神一定让你教会增长。阿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学习给呀，给呀，给呀，这个观念是最好的一个观念。圣经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想啊，能给的人呢，一定是幸福的人。我告诉你，我在生病的四年中，我在医院里啊，我没有力气。那时候我看到谁搬家，我想有一天我能帮他搬家多好，你看这多好。你想过这种观念没有？能帮别人搬家证明你身体好。我们老修修弟兄经常帮别人搬，你看他身体多好，今天都快六十了，没五十了，快五十岁了，哪个年轻人能干过他呀？他给啊，给的多，神祝福他身体强壮。别人搬家你一个力气都不敢动，你越来越没力气，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就试一试。我在医院里生病，我说哎呀，感谢主，哪天我能帮别人搬家，那我得赞美主，肾都烂了帮别人搬家去。哎，你看今天就可以了，感谢主。所以给永远是你得到的多，你给的少你得到的多，上帝给你祝福是让你今日得百倍的啊，得百倍。第四点是基督爱的激励。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就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他激励我们要把他的爱怎么样说出去啊，说出去。我常常会听到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牧师啊，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哎呀，我就要跟你分享，这女孩多好多好，是不是？是，那就要分享出去嘛。那在这里边激励她不说不行的，你知道吗？有姐妹也是啊，看中一个小伙了，弟兄了，打电话给牧师，牧师帮我祷告，看这是不是神给我的。然后就我说那觉得怎么样？哎呦，那一讲，哎呦，那讲可好了。为什么？爱在激励你，你要说出去，你不说出去心里就难受，你一定要找人说。你不跟我说，有的跟父母说，哎呀爸，我妈，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喜欢一个小伙啊，讲的全优点，你知道吗？啊，有些离婚讲都缺点，人就这样嘛。那个爱激励你，你一定要分享的，你一定要分享耶稣的爱，这样的激励我们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分享出去我们就很难过啊，就像耶利米说的，耶利米说，我若不提耶和华，我又不奉他的名去讲道的话，我的心里就觉得有一股火在烧我啊，烧我，所以我就勒不住，我就紧不住，我就不能自己，我必须说啊。这是耶利米这样一个性格的人。所以他看到耶稣，他神爱就这样激励他，神爱就激励他，他没有办法把火用纸来包住。当你里边有一股火燃烧的时候，你用纸你怎么能包住它呢？一定要去说，借着传扬福音。我们教会一大批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人。我们教会为什么两年我们教会可以这么多人信耶稣？他们被耶稣的爱所激励，他们得着了耶稣，他们见到人就传扬耶稣。所以有时候我打电话，我一打给一个人说，哎呦，你们教会都六七个电话打过来啊，我就很感谢主，我就很高兴。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批爱主的人，把他们看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需要帮助的，我们就去祷告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耶稣啊，认识耶稣，因为我们有爱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今天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不太敢讲福音，很多的教会不太讲十字架。我们来到美国的教会，听到美国教会的 message， 你看讲的都是我们怎么得祝福啊，这是成功神学。我们信了耶稣就得祝福，不一定。我告诉你，下礼拜我跟你讲到这个，我信耶稣那天开始就到现在一直是苦难，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主离开过我，我越活有滋味，在苦难中有滋味啊！感谢主啊，人没有苦难的人，那你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总要经历苦难的，生老病死你都会经历的。信耶稣 是得祝福的，苦难也是一种祝福，是化了妆的祝福。信耶稣是我们一定要成功吗？啊，信了耶稣，副总经理升了总经理了，那感谢主，哈利路亚。可是信耶稣以后第二天被雷奥夫怎么办呢？你要不要感谢主呢？我很少听到有人说信耶稣第二天就被开除了，老板不要的，他就到教会又跳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没工作了，感谢主。很少这样的。信了耶稣第二天，哇一下提着，哎呦感谢主，你看这神，这真是神呐、啊！你看我信他没白信啊，这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教会里边，福音传不出去，我真是觉得，我最近思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传福音错了，我们错了，我们不敢再讲十字架，我们不敢信耶讲耶稣你要为他付出生命，我们不太敢这样讲，我们怕把人吓走，所以我们就花钱雪月的谈一些这个大家都觉得很舒服的东西，是不是很舒服？信耶稣很舒服、啊、你看你爱我，我爱你，大家彼此相爱啊，来教友歌唱啊，弟兄姊妹你家我家的，你好我好的，你看多好，我们讲到这个东西，可是让我们真的去讲十字架究竟是怎么意思，哎呀不知道，十字架就医治嘛，你看十字架来了啊就医治，十字架还有对付你的老我啊，实际上很多人都对付痛苦你要经历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我们有的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敢讲十字架，我们在这问题上也有争论，我们教会也有弟兄姊妹有这不同的看见，我们为这是争论，其实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回归圣经的话，我们就一点都不需要争论，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圣经那就是绝对的权威的话，我们就相信圣经所讲的一切的话。保罗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保罗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做基督徒不能以福音为耻。当我们跟别人交换一件，我听说是基督徒，突然就很不好意思，那你信的就没有信心了，那你以什么为荣呢？我们会以世界的成功为荣，我有多少钱，我住多大房子，开什么汽车，这些东西靠不住的，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才可以。在过去的传福音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中国一千多年来西方人向中国传福音，我基本看到他们走的路线是错误的。为什么神今天兴起我们这些中国人，戴德生讲句话，中国人的福音一定要中国人自己来传，当西方人向中国传福音，他们不仅传了福音，他们还传了西方文化，他们有人把西方文化看得超过福音，他们把福音来包，用包裹着文化，用文化来包裹着福音送给中国，所以为什么中国人很抵触福音，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中国人喜欢祭祖啊，他必须祭祖啊，你祭祖了，可是中国人说不祭祖这个不孝顺嘛，对不对，中国人要上香，他说你不许上香啊，这个东西都是律法的东西，我们可以献花嘛，表示我们对我们祖先的一种尊敬，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不能改变，其他的都可以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传西方的文化，所以有人老认为，为什么中国人老认为说这个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不要跟我们谈这个东西，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西方很多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从看1949年那个时候，中国外国人向中国已经传了1000多年的福音，从景教开始到1940年，中国有多少基督徒，70万，这70万都不仅仅是外国人传的，还包括尼托生的地方教会，很多很多中国的传道人，从丁立美啊、纪志文、宋尚杰、王明道，这一大批，杨少棠，这一大批的传道人，他们传的那是只有70万啊！但是我们很感谢毛泽东，毛泽东做了一件事情，把外国人都赶走了，所有的宣教士都赶光了。中国那时候，西方的世界媒体说中国的基督教从此没有了，中。 中国就要从此一点都没有了，从地上消失了。但四十年以后，我们看到中国有6000万的基督徒起来，没有一个西方宣教士，中国人自己传。那些贩夫走卒，那些没有读过大学的人，他们自己把福音传出去。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两个小姐妹，是因为他们靠什么能力？靠圣灵的能力，不是靠文化的能力。所以常常想起赵天牧师讲的，他说文化要基督化，而不是基督文化化。如果基督文化化，那这个福音就四分五裂了，就四分五裂了。基督福音要基督，要文化要基督化。我们看到文化，我们看有这个在西方的对文化的观念，基督教对文化观念有几种差异。这是一个有一个叫尼布尔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基督与文化》，他把文化分成五种形态。第一点，福音抗拒文化，这个基本上采取的就是否定文化的立场，强调文化的邪恶面，两极化，把它分成属灵的和属世的，主张文化呢就是堕落的啊，然后抗拒参加文化的活动，以脱离世俗的污秽。比如说早期的殉道者的精神，中世纪的修道主义，宗教改革时的重洗派，现代的门诺会和雅米许派，还有华人教会的地方教会，就是尼托生的地方教会，他们基本是抗拒文化的。第二个就是福音结合文化，这个基本上采取是肯定文化的立场，强调文化的主导性，主张福音必须认同当地的文化，结合本色的文化，全盘的吸收，然后脱离洋教的色彩。这个早期的教会，康斯坦丁以后的教会跟政府的结合，中世纪的天主教的教皇制度，政教合一的国教化的运动，还有神学上的本土化的运动，包括唐朝传进中国的景教，基本都是这类的。第三点就是福音补充文化，基本上采取的是成全文化的立场，肯定文化的良善面，指出其明确的不足，需要福音来补足。这个包括中世纪的天主教的经验哲学的恩典成全自然论，耶稣会的还有利玛窦在中国的传福音的策略，这基本是这样。包括中国的有叫赵子晨的，还有叫吴雷川的，吴雷川做过燕京大学的校长，这些都是文化基督徒，他们基本认为是福音可以补足文化的。那第四点就福音妥协文化，基本上这种认为就是福音要向文化妥协，所以你看在台湾今天就福音妥协文化，这总统是基督徒的，却去庙里拜拜，这叫福音妥协文化。大家知道谁了哈？有个姓李的，叫李登辉，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却去庙里拜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拿选票啊，他说这是台湾的文化，这跟信仰没有关系，这是丧失了信仰。那这是福音妥协文化。第五个，福音更新文化，基本上采取的是改造文化的立场，同时强调文化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认为文化受到罪恶的污染和堕落是没有错的，但是它也有其中的价值，福音可以来更新改造文化，重整文化，以基督为中心，恢复其应有的样式。比如说我们的圣诞节是啊，聚会所是不过圣诞节的，对不对？为什么不过圣诞？他说那是罗马太阳神的日子，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的。罗马太阳神的日子，那是整个的罗马外国人他们崇拜太阳神，所以那一天他们都去庆祝的。后来他们这基督的文化学者就想，那我们就在这时间来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吧，叫福音更新文化。他们采取了这种方法，然后他们就开始在12月25号作为圣诞节来庆祝耶稣诞生，在10月31号庆祝宗教改革纪念日，来取代万圣节那个日子。万圣节基督徒是不过万圣节的，所以明年你们家里不要放糖的啊！我今天我就关门了，今天我就屋里都不开灯，屋里祷告。就那天不怎么，童敏找我有事儿，就不断敲我们家门，我也不敢开门，没准备糖，不敢，我来帮鬼怎么办啊？所以我不敢，后来他就挺紧张啊，这个哪儿去了？这个人也找不着了。我跟那个谁在屋里边，跟那个陈牧师在屋里万圣节那天晚上就给我们教那个圣经的陈牧师从澳大利亚来的，我们俩在屋里不敢出去，外边全是鬼嘛，你知道？所以我们在屋里祷告。不过这个，当你一打开门，鬼就进入你的家里。我告诉你，这一年别想消停。台湾还有个事情更有意思，台湾还过鬼节，7月份的时候他把全世界的鬼都请到台湾来，所以你看台湾鬼魅横行，是不是？ 乌烟瘴气，鬼多呀。所以赞美之泉写了一首诗歌叫《平安的七月》，那个上次那谁来给我们演奏的二胡，是不是那个平安的七月七吧？是这意思吧？为什么要平安呢？基督徒那天求平安的。我有一年一年一个月我在鬼节去台湾布道啊，那属灵之战相当强啊！你们如果没有去传福音，你不知道什么叫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当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主的时候，这就是属灵征战。当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撒旦就不高兴，因为你一敬拜上帝，你就不敬拜他，他就不高兴，他就跟你属灵征战。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呢？我们就靠着基督的宝血来得胜。这五种观点啊，都不完全对，都不是完全对的。因为基本上我们知道说，这五种观点都有它的偏差，都有的偏差。其实福音的使命和文化的使命在圣经里是同一的，同一的。基督给了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基督，他让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像犹太人，他很懂得犹太的文化，他一点都没有背逆犹太的文化，但是他传的是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点啊，而不是不同点。所以福音跟文化，就像圣经所说的是救赎和创造是一脉相承的，福音文化也是一个一体同源的。因为神创造了世界，是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上帝让亚当去管理这个世界，那就是文化。这个文化是上帝创造的，我们不要把文化跟上帝对立起来。我常常讲的传福音，我常常会开门见山，要信耶稣你就得救，就这么简单。你绕十年他都不会信主的，我告诉你，你跟他绕十年他还是不信主，因为你没讲清楚，有一天还怪你，你没跟我说信耶稣啊，是不是？你没跟我信耶稣，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耶稣呢？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天他问你这样的话，你就惨了啊！你为什么跟他交往那么久，你别告诉你是基督徒呢？你没信了耶稣呢？啊，这个很重要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的邻居得了艾滋病，得了癌症，你手里有个很好的药方，你不给他，你就犯罪，你就自私，是不是这观念？我们有一个好的药方，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我们见到人，我们就分享给他，分享给他。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21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世界在飞速的在前进啊，有人有钱了，有人有地位了，那么有科学了，我们还要不要福音？我们看到金钱能医治今天社会的毛病吗？金钱能给你内心带来平安吗？我们思想，我们可能有的朋友们有过钱，也有的朋友们一夜之间90%的财产都随着股票没有了。金钱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名誉地位啊，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我们要神的意象，我们不要这个世界的金钱和名利地位，那意思是说这一切都不能给我们带来平安。有一天生命要结束的时候，唯有神的爱与你同在。所以上帝说天地都会废去，唯有神的话语不能够废去。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把耶稣来传出去。你越传福音，你会发现你越有爱心，你越传福音，你发现的心胸越大，因为你会跟不同人交往啊。那天我给周老师打电话，那个天乐的妈妈，我很感动。我们教会这个周姐妹，她其实我们都应该叫她差不多大婶了，妈妈了。我告诉你，这是非常有爱心的人。他打电话呀，看到一个人不信主就打电话呀，人家电话里跟他说的不见得都那么好听啊。但有一天一个人说，我不去你们教会，因为你们教会有一个人某某某，他在那儿，我就不去，我不去你们那小组。那周姐妹就说，周老师就说，我们不都是罪人吗？我们都需要耶稣的爱吗？你看打电话碰钉子。那有人想，这何苦呢？你想我吃饱了没事干，不要跟他讲了，下地狱下地狱吧，对不对？我这干嘛呀？我这个孙子也是挺忙的，那个孙子 女儿还上班，女婿不在，忙得要死，我打那么多电话还被他呛，何苦呢？因为耶稣的爱在激励他，阿门。所以你以为我传福音都那么顺利吗？不是的，不是的。保罗传福音都那么顺利吗？不是的。保罗被人打得半死，打了多少次啊？保罗被棍打了几次？五次，每次40减1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讲得很清楚，你们翻个11章，今天晚上回看看11章，保罗怎么被打的。保罗平时都不说的，那天实在不行了才说出来，说我比你们也多受劳苦的，多下监牢的，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我被鞭打了5次，每次40减1下，因为犹太人打到40次把你打死了，他那个刽子手要负责，所以他打到39次，他往死打，打39次，我不打40次，你死了不归我。然后被石头打过两，那石头打过两次，那石头打是怎么打？石头打就是把你打死，那个圣经人哪有石头打能活过来的？石头就是死刑，斯蒂法是被石头打死的。那个犯了奸淫的妇人在那，大家拿石头要打着耶稣，说你们谁没犯罪，你们可以打。最后大家不打了，那石头打那女就得死。石头就是在宗教上抽了一根死刑的裁决，石头打。保罗被打了2次，感谢主神保守他的生命。被棍打过1次，然后在深海里，在那个深海里没有吃没有穿没有食的，但是保罗他还是传福音。他说无论得失不得失，我总要救些人，总要救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个传扬福音的教会。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使命，唯一的一个使命就是传福音的使命。耶稣说你们要去啊，不是说你们要来啊。这几天我这个每一天我都在祷告，我也在寻找，我在寻找地方，我要开一个新教会啊，不是我们这人搬过去，开一个新的事工，上午开始主日崇拜。我也跟几个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要同工打电话，我让他们帮我找地方，找地方我们要开始这样的一个事工。我说我们要去，为什么要去呢？我发现我这上午讲道讲习惯了，上午不讲到哪儿都难受。那这人就是这个贱骨头哈，在家里待着难受，看什么都不顺眼，所以非得到教会里去。所以我就祷告啊，我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为什么不去传福音啊？我们主动的走出去传，不是说你来到我这个教会来，我要到你家跟前去传。所以我现在祷告，看我们是在 Times Corner 或者是在那个Centralville， 这两个地方是我锁定的地方。我们找一个上午聚会的地方，不是我们这人搬过去啊，是我们向那些新来的人传福音。有上午的聚会，叫我们也是丰收教会，是我们的上午堂。弟兄姊妹，你们还在这儿，好好的在这儿敬拜主，不要过去，除非你要传福音。你说我有传福音的负担，我上午去，下午还来这儿，那你可以去，否则你别去啊。我带一批同工到那里去，在那里敬拜，把福音传出去，让人们得到福音的好处，让人们不花钱。保罗说，他就让人不花钱得到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我听说我们这个城市啊，这个北威州啊，好像这几年有8万个工作机会，8万个家，说今年就15000个啊，谁跟我说我都忘了，不真假啊。那他一说这个，我就想，哎呀，8万中国人8万外国人，就总有10000中国人吧，肯定说的中国人很多呀，10000中国人，我们教会得到1/10，我们就1000人啊。那这你想，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信了耶稣，他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他们可以改变中国。耶稣基督12人改变了世界，我们这些人将来可以改变中国，阿门。让中国成为一个有耶稣基督爱的国家，有福音的国家，有神的圣灵的光照的国家，而不是人一谈到中国就想到腐败，想到穷吃海喝，想到我们中国人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只要你懂福音，你懂了耶稣基督，在全世界到哪里都通了，是不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一样的嘛。所以我们就要传福音。那我在想，各小组呢要传福音，今天我们要做福音出击，各个牧区和小组主动的做福音出击， 我在想，我们青年团体，我们可以到焦仁明森校园里去传福音，不一定非要让他们来嘛。每次我们请人焦仁明学生来，我们到校园里去，我们到那里又唱又跳，你看他们跳多好啊啊！我今天给静贤打电话，我说静贤，以后每个主日崇拜，你们组带歌都跳舞，叫我跳跳，这是你们的长处啊！昨天跳的，我觉得比春节联欢晚会的好多了，他们跳的都跟鬼似的，你看我们这跳的都是像仙女。天上帝的使女多美啊，你看跳的啊，尤其那个第二歌那个动作那么长我知道他们在祷告所以感谢主，这个叫练啊，我们到校园去给他们搞一次，我们又唱又跳又讲福音又分享见证，我们就跟他们分享，我们跟他们一起走过来的，我们是新来的大哥大姐姐们，告诉你们耶稣基督。这点我很赞成老赵啊，赵左全姐们弟兄啊，但那次迎新会，他就说你们信耶稣啊，你们信耶稣啊！哎，我记得他说了15句，你们信耶稣，从头到尾，他不是跟你讲西方文化，没有用的，信了西方文化还会死，有什么用啊？要信耶稣，你才得永生；你不信耶稣，你奋斗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有一天你拿了博士学位，你突然发现没用，什么用没有，没给你带来快乐，没给你带来成功，带来就是失败。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福音传出去。那我们 Hunter 团体，我们可以到 Hunter Reston 还有那个 Sturdy 还有什么厉害 Leesburg 都去传福音，去高级的福音出击去，你们自己当讲员，不要求牧师去，你们自己讲见证啊，哇，你们见证主在你们家庭的作为，见证主在你生命中的作为，然后你们就去带敬拜赞美。今天设计几次，一次两次的，每个城市我们走到中心去，租一个城市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我们就在那儿就搞一次，我们就出去。而我们这个 Farfly 团体，我们就到那个叫省特里啊，还有这个Sanctuary，我们也搞两次，对不对？我们设计一下，区长带头设计一下。实在你们没人讲到，你们就请我；有人讲，别请我了。这么多，我们教会能讲到多了。你看今天三个牧师坐在这里，多了，我们就教会读神学的好几个，现在读神学有六七个了，都可以出去讲啊，都出去讲啊，对不对？每个家庭也可以做福音出击。如果你这个家庭，你发现你周围有一些人没有信主，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就像马太似的，请到家里吃饭，跟他们分吃饭，不要吃饭不谈福音，白吃啊，吃了也白吃，吃多次都没有用。请他们吃饭的目的就是介绍耶稣基督啊，这个一定要设计的，你要设计的，否则白吃。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当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神的圣灵就与他们同在。我觉得我们教会很多的领袖跟我分享说，我们今天哇为主传福音的时候，神祝福我们家都健康，夫妻也不吵架啊，过去吵起没完，现在把吵的精力都传福音去了，那感谢主。过去是孩子不听话，现在一传福音，哇，神祝福就来了，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神说，你耶稣说，你们跟随我的人在来日得永生，今日要得百倍。这个百倍的祝福不是金钱的，是时间的，是生命的，这个祝福是百倍的啊！你活得有喜乐的，百倍的喜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来听从他的话。我常常想起我们教会这个教堂能做，大家看还有多少空位哈、啊？我祷告今天就把它做满了，阿门，哈利路亚。谁有信心举手？你看有鼓掌的，感谢主，我们有很多有信心的，我是有信心，我觉得这教堂今天能坐下就不错了，啊，就不错了。如果上午我们开这个主日崇拜，我们很快到年底就跟你们这边人一边多。祷告，圣经说你要向我大大的张口，我就大大的充满你。神不是吝啬的神，你求的是神的国，不是你的国。如果我说主你让我生这么多孩子，那不能，可是我求的是神的，我说主你给我属灵的孩子啊、嗯，主你给我更多更多的儿女们成为你的儿女，那我这样的祷告神就成全，那你为主祷告，主一定成全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传扬福音的教会啊、成为传扬福音的教会。所以从起初神创造了天地万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 这些儿女们要管理这个世界啊，管理这个世界，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为我们带来救恩的时候，他也把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指明了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把他的爱传出去。这个靠谁呢？靠你，靠我，靠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觉得你不能传福音，你说主啊，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传福音。我就常常想到这个写歌，写这个宣教的中国这首歌，我发现真的是神爱中国，把福音现在已经传到了中国了。如果你们看到中国人信福音的这个，他们信耶稣的这个热情，你不能不想到神的伟大的作为。你想20年前我们这里谁信耶稣？举手，有多少？20年前有没有信耶稣的？没有。20年前我们都敌基督的，我们一听基督教搞什么搞，是不是？10年前多少信耶稣的？举手。你看，你看看，很多了，这已经很多了。5年前多少信耶稣的？1年前多少信耶稣的？为什么？神的心意就这样临到中国。在1949年前，中国有70万的基督徒。49年，外国的宣教师、牧师、教会都没有了。可是中国基督徒增长到1000亿，8000万到1亿，多少倍？100倍，啊，100倍。这谁传的呢？圣灵的工作，圣灵就用那些贩夫走卒、那些别人看着都不起眼的人，就把福音传出去，啊，福音传出去。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这我接到一个新加坡来的电话，啊，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今年新加坡有一个体育馆，有一个15000人的大会，给中国人的，他们会把中国的中央乐团请来，会把中国很多很多的这个传道人请出来，跟新加坡那个中国人一起来敬拜主。他们让我祷告说，请我去做这个大会的讲员。我看到那个时间不行啊，跟我们教会的聚会冲突，啊冲突。我说这个不行，我不能去啊，这个时间。但是我知道他请的人我都认识，啊都认识。我希望有这样一个特会，在新加坡有一天我们到中国会看到这样的聚会。如果有一天中国开放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些聚会，那人推都推不动。我有一次我在一个那个 VCD 上看到我们东北的大庆人在那里敬拜主，6000人在野地里，外边下了大雪，他们扭着秧歌在那儿敬拜主，然后一个大条幅拉着大庆人也要传福音，啊，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感动。今天在我的家乡，无数的人归向耶稣，啊，那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一个落后的地方，但是人们听闻了耶稣，人们把生命交给主。而现在在中国东北，你一谈起教会，一谈到东北的教会非常的兴旺，不管城市里的还是乡村的。金牧师他在牧养那个教会，他说他就对讲汉语的人有负担，在延边的地方他就开拓了这样一个教会，他还不是牧师，但是这是个弟兄，这教会很快增长到800人，然后又开了好多好多的分堂。你看啊，神的圣灵的能力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我们要在万国万民中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只等到主再来。所以有一天当我们会承受着主给我们无比的祝福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的福分就是要传福音，你传的越多，你得到的福分越大。我看到我们教会，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家庭开放，啊，我是很感谢主，那对夫妻是我的老朋友，10几年前的老朋友，啊，他们没结婚的时候我们就是好朋友，所以我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好像有圣灵的催逼在他们里边。第二也是老朋友的关系，不好拒绝，说牧师真的是不好办，这个好，我们家先开吧。但是今天我们看到10几个家庭开放，我相信明年我们会有20个、30个家庭开放。 我在三月份的时候我会训练我们的领袖，我有两个礼拜六，第一个礼拜六和第二礼拜六全天的训练，我现在我跟严嵩正在给你们准备讲义，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能来参与训练。你只要你来参与训练，你就是教会的领袖。你不要觉得这教会是你的教会，是他的教会，这教会就是你的教会，是你参与在里面的教会，就是你的家。你在这里面就要承担这个教会的责任、使命、重担啊！所以你在这教会里就要成长，不是做客人，乃是做主人、做仆人，不是做客人。所以我们教会没有客人的啊！我常常爱说一句话：第一次来还算客人，第二次就是主人了，第三次就是仆人啊！所以我们成长这样的快啊，这样的快，第三次你就是仆人，因为这个教会就是神给你的教会。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这首诗歌，这个作者叫林和成，啊，是一个台湾外省籍的青年。他过去不认识耶稣的啊，不认识耶稣的。他很爱他的女朋友，很爱一个女孩子，他们恋爱了一段时间。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出车祸死了，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不想活了，他从楼上跳下来，四楼跳下来，神保留他的生命，他两条腿没有，他不再能行走。后来他信了耶稣，他信了耶稣他就很后悔，他为什么要跳楼呢？他这两条腿神给他是让他传福音的。有一天晚上，他对着那个中国的地图，他为他的家乡祷告。他没有去过，但是他父亲生活的地方，他父亲是个外省人，他不懂得父亲为什么那么爱中国。那一天他懂了，他对着那个地图就祷告说：主啊，让我有一天去中国，当我腿好的时候，我不想传福音，我想的是世界。今天我没有腿了，你让我的心能够看见中国。我们身体强壮，如果没有一颗心，没有颗爱的心，没有颗爱主的心，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可是虽然我们的腿没有了，手没有了，但是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出去。所以那天夜里他弹着吉他，他唱出这首诗歌，上帝的磁带曲给他，他说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有长鸣。那一天是夏天，他听到外边的那个蝉在叫的时候，这首诗歌临到他，他把它唱出来。他说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的前行，尽管没有腿了，要勇敢的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弟兄姊妹的祝福。有一种爱像 主啊，你救赎了我们，主啊，你也把福音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让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你的儿女们，我们肩负这样的使命，我们不辱这样的使命，我们不忘记这样的使命。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平安的富足的地方成为基督徒。主，我们也求你来纪念那些在苦难中的基督徒，那些在贫穷中的基督徒，在饥饿中寒冷中的基督徒，让我们的心跟他们心在一起。主啊，祝福你每一个儿女，祝福你每一个教会都成为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儿女。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有感动，如果你愿意成为传福音的人，你需要神的圣灵与你同在，浇灌你，给你能力，使你可以走出去传扬福音。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如果你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你说今天主啊，我要传扬福音，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走出去，带着你的使命走出去。到前面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
愿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